会面秦刚，德国女外长吴好合。俄国动作猛，大雕中共假，美印联合施计，监控50个美岛伟俄安全局软件。突发急病，又有中共文艺界名人相继去世。油价跌转升，美国下调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1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日前展开欧洲三国之行，企图说服欧洲领导人他们可以和北京做生意，但是中共伙伴关系很快就成为他面前的难题。秦刚在访问欧洲第一站德国，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就同佢因为欧盟计划制裁支持俄罗斯战争嘅中国企业展开交锋。欧盟内部正在讨论可能对8间中国企业设限制。喺同贝尔伯克会晤之后嘅新闻发布会，当被问及制裁嘅前景嗰阵，秦刚声称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制裁，并且为中共嘅做法辩护话。中俄企业之间存在正常的交流和合作，不能够被打乱。又说乌克兰问题高度复杂，坚称中国不是冲突制造者，也不是冲突参与方，而是和平的倡导者，和谈的推动者。秦刚还拿经济作为要挟，说德国若果和中共分道扬镳，或者只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分歧，在经济层面就和中国渐行渐远，咁身为欧盟最大经济体嘅德国将会付出沉重嘅代价。佢又威胁话，如果面临欧盟嘅惩罚性行动，中共会采取必要嘅回应等等。但係贝尔伯克并冇理会呢一套，喺记者会上高针锋相对指出，中立意味支持侵略者，咁就係点解我哋嘅指导原则係明確表达我哋同受害者企喺同一方。他提醒秦刚，在乌克兰的战争，北京的所谓中立等于站在俄罗斯侵略者的一边，并且向北京施压，采取更多行动来帮助结束这场战争。贝尔伯克指出，欧盟希望确保对俄罗斯现有的制裁不会被第三国以迂回的方式颠覆，各国应该致力于避免被俄罗斯军火商取得同战争有关的物资，并且强调制裁是针对向俄罗斯军火商提供关键零件的特定公司，而不是国家。德国联邦总理索尔茨5月9号在欧洲议会亦都发表演讲，和马克龙的对中国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呼吁在平等条件之下展开更多全球合作的同时，强调美国依然是欧洲最重要的盟友，而中国亦都越来越变成欧洲的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目前美国政府正持续在国际上发挥它的威力和影响力，削弱中共势力。针对意大利政府打算退出中共一带一路的意向，有消息说美国已经积极向意大利施压，要求该国在这个问题采取公开立场，放弃和中共的协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已经向美国发出回应信号。消息人士说，梅洛尼5月4号在罗马举行的一次会议，向到访的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保证，即使最终决定还未出炉，但是他的政府支持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彭博社报道，梅洛尼的外交顾问仍然讨论有关决定的细节部分，以及作出决定的时间。在5月19日日本广岛举行的支策峰会召开之前，意大利政府可能不公开相关消息。美国智库提供的数据指出，中共2019年在意大利落实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6亿5千万美元，2020年骤降到2千万美元，2021年略为增加到33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共2020年在德国和法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分别是19亿和18亿美元。专家指，和中共签了协议之后，意大利拿不到任何经济回归，反而不愿意和中共签协议的国家 就獲得更優厚的經濟利潤。而且歐盟內部亦都不斷出現切斷對中共經濟依賴的聲浪。而家歐洲每日都傾緊減少依賴中共，連中國學者都認為中方當時非常重視意大利的參與，而家意大利想要退出，對北京嚟講真係丟大架。而對中共更嚴重的是，意大利的退出將會對好多國家有示範作用。而美國針對一帶一路仲有更進一步行動，今次的目標是針對習近平正試圖施加影響力的中東。美國政府正在同印度等國家合作，推動一項大型的交通基礎設施項目，來加強同中東地區的接觸。據白宮聲明，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日前訪問沙地阿拉伯時，和該國的首相兼王儲本薩納曼和阿聯酋國家安全顧問塔隆以及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進行會晤。知情人士透露，美國希望推動一個大型鐵路網絡連接中東和波斯灣國家，再通過港口海路伸延到印度。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指出，中東地區是北京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區域，近年來中共在當地的影響力不斷上升。今年三月，北京斡旋決裂七年的伊朗和沙地恢復外交，破壞了美國孤立伊朗的計劃。以色列時報指出，美國推動的鐵路計劃顯然是對北京行動的回應之一。而中共藉由一帶一路試圖掌控來自歐洲、中東、中亞和非洲的貿易流動，對印度同樣構成重大挑戰。印度亦都希望利用中東鐵路破解中共的計劃，打通歐洲市場。美國司法部10號表示，已經切斷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FSB 20年來在50個國家當中從事間諜活動的精密惡意軟件網絡，受害國家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美國官員說，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先前成功將惡意軟件蛇 SNAK 或者烏諾波羅斯 Euroblus 接入全球各地的電腦系統裡面，主要是針對政府網絡、研究機構、記者和其他目標。他們說，這些系統裡面的電腦亦都被當作網絡節點，用來隱藏植入目標電腦系統裡面的 SNAK 惡意軟件的出入流量。美國司法部表示，在長達幾年的行動裡面，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將自己的電腦程式碼安裝在系統裡面，向 SNAK 下指令，導致惡意軟件攻擊自己，進而令 SNAK 無法運作。美國司法部副部長莫納可說，美國執法當局透過高科技行動令俄羅斯惡意軟件自相殘殺，搗毀了俄羅斯最精密的網絡間諜工具之一。俄羅斯20年來都使用這個工具推動專制目標。美國網絡安全及基礎設施安全局 CISA 說，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是在2003年開始散播這個軟件。蛇軟件 SNAK 被安裝到某些北約國家的系統裡面，令俄羅斯情報機關可以取存或者竊取具有敏感性的國際關係文件和外交通訊內容。近期中國大陸文藝界又有多位名人因病死亡，其中包括53歲的藏族導演萬馬才旦，他們多數都是中共黨員，而且年紀不大。據大陸傳媒5月8日的消息，萬馬才旦因為突發急病醫治無效，8日凌晨在西藏去世，終年53歲。他畢業於西北民族大學北京電影學院。4月30日，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副院長、教授兼博士生導師孫振甫亦都因病醫治無效去世，終年48歲。他同時還是中共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等黨傳媒的特聘專家，中共廣電總局人才交流中心的特約培訓教授等等。4月29日，北京兒童藝術劇院導演孫博因病去世，終年才41歲。他曾經演出過王毅的《長征》紅色音樂劇。 5月3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廖子豪突然发病，在佛山去世，终年才31岁。上述死者的身份都是中共党员，而且都可以说是英年早逝。还有天津歌舞剧演员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王坤，5月3日突然心梗医治无效，在天津去世，终年82岁。他曾经演出《太阳红旗》《雷锋》《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等多部中共红色舞剧，参加过20000多场演出，还是当年到北韩参加中共所谓的抗美援朝慰问团最小的演员。5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袁和声教研室主任吴色凯亦都因病在北京去世。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亦都在去年4月7日在北京去世。据搜狐网报道，最近太多的各行各业名人突然离世，他们当中有艺术界的学者、专家、教授、知名演员和导演，亦都有上市公司的经理和中共的高层领导，一个接一个去世的讣文不断在网络发表。另外，近日大陆很多民众在网上透露他们的屋企人和同事纷纷确诊，有些公司还全军覆没。5月8日，中共疾控中心宣称4月下旬 Omicron XBB 系列变异毒株的感染已经达到 97.5%，成为中国目前主要的新冠病毒流行株。据本台希望之声财经 TV 报道，拜登政府计划在今年较后时间开始购买石油，来补充战略石油储备。消息传出之后，油价走高，扭转日内的跌幅。 WTI 6月原油期货收市升 0.75%， 收报每桶$73.71。布伦特7月原油期货收市升 0.56%， 收报每桶$77.44。即使油价走高，不过美国能源信息署在10号就下调了对布伦特原油价格的预期，预计2023年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78.65，而之前预计的是$85.01，预计2024年每桶是$74.47，而之前预计的是$81.21。美债市场方面，星期二美市十年美债收益率上升1.52个基点，收报3.5224，两年期美债收益升1.89个基点，收报4.02%。希望之声财经 TV 已经开播了2个多月，在美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10点和下午5点半，每日2个时段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以及投资动向，敬请关注本台的财经 TV。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就在全世界围堵中共、寻找中共秘密潜藏在海外代理人的当下，5月8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第十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那不是找到这些潜藏的中共间谍了吗？那是习近平帮你们直接召回了在130多个国家里面渗透的特务头头500多人共商后事。今次中共真是鬼拍后尾枕了。那按图索骥的日子是不是可以开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